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潍坊法轮功学员石军涛遭非法判刑一年，参与迫害法轮功，又有十个公安局头目遭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潍坊市法轮功学员石军涛女士2022年12月6日被芳子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此前她被以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目前石军涛还在家中。石军涛现年63岁，家住潍坊市芳子区芳安街道。2022年6月25日，南流派出所警察非法翻墙闯入石军涛家，非法抄家并将他绑架，后来石军涛被以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回家。之后芳子区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及芳子区检察院将石军涛非法起诉到法院。2022年12月6日，南流派出所几名警察将石军涛带到埠头法庭，对他进行非法庭审。尽管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但最后法官还是对石军涛非法判刑一年。据明慧网报道，从2021年2月底至今一年半以来，在中共政法系统所谓整顿中，中国各省市区县级各部门的官员被查落马的与日俱增。这些官员都是中共上旨下派，为了保住官位，他们在任期内成为中共在当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押、判刑、劳教、酷刑折磨、致死、致残等等迫害事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人员所为不仅违反了中国宪法，也犯下了迫害佛法修炼者的重罪。以下是近期十个公安局局长、副局长被查落马的消息。一、现年51岁的黄家胜，2014年起历任安徽省池州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等职。2022年11月28日消息，黄家胜因受贿罪获刑10年3个月，被处罚金60万元，其违法所得被追缴。二、现年65岁的于洪德，2000年起历任江西省上饶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等职，于2017年退休。2022年9月5日消息，于洪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三、现年56岁的马爱军，1999年7月起历任河北省乐亭县公安局副局长、唐山市丰润区公安分局政委、局长、唐山市路北分局书记、局长等职。2022年8月消息，马爱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四、现年62岁的袁建辉，2001年起历任广西灵山县公安局局长、北海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等职。2022年4月消息，袁建辉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五、现年65岁的张光清，2000年起历任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武汉市武昌区区长、区委书记等职。2022年11月消息，张光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六、现年53岁的王巧全，2016年起历任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局长、徐州市公安局局长等职。2022年11月消息，王巧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七、现年57岁的曾香兰，2016年起历任广东省汕头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市委政法委第一副书记等职。2022年11月曾香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八、现年61岁的黄大公，2000年起历任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区分局局长、兰州市公安局党委书记、政委等职。2022年11月17日黄大公因涉嫌受贿、行贿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50万元。 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60万元，赃款赃物依法没收，上缴国库。九，现年67岁的郝富平，历任山西省阳泉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盂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等职。2022年11月18日消息，郝富平因涉嫌受贿罪一案，经阳泉市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被提起公诉。十，现年47岁的费月中，2015年起历任浙江省临安市公安局长、杭州市萧山区分局书记、局长、金华市公安局局长。2022年11月消息，费月中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善恶有报是天理。以上十名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被判刑，赃款赃物被没收，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学员参加法轮功9天学习班，思想境界得到升华；世界人权日，芬兰法轮功学员传真相。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2月3日至11日，新加坡法轮佛学会举办了免费的法轮功9天学习班，旨在帮助民众学练法轮功，使更多人身体健康、内心平和以及精神升华。来自中国的王先生刚到新加坡2周，他表示自己在中国时看到妈妈修炼法轮功后祛病健身，效果很明显，人也变得更善良，他也想学练，但在中国没有开放的练功环境，自己的很多练功动作不标准，这次参加9天班，他的练功动作得到了纠正。同样来自中国大陆的黄先生说，虽然小时候在学校里接触到的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但是自己工作之后，通过翻墙软件了解到了真相，进而也想修炼法轮功，并且决心要出国。在参加9天班期间，他感觉到这些法轮功学员在教练功动作的细节时都很有耐心。他说自己以前脾气容易急躁，但是练功以后改变很多，也能把名利情看淡了。他想要把9天班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并且自己也想参加更多法轮大法的活动。马来西亚人吉米是一位幼儿教师，在武汉肺炎病毒大爆发期间，他通过关注新唐人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获取了许多关于疫情的真实信息，并且了解到了法轮功。他说自己在瘟疫爆发前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几年，那段时间他也曾经翻墙观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他几周前刚刚来到新加坡，吉米说自己一直以来都很想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参加了9天班以后，他开始感觉到更加有提升自己的动力了。新加坡法轮佛学会位于新加坡嘉冷地铁站附近，9天班的时间为晚上7点15分至9点45分，连续举办9天。下一届9天班将于2023年3月4日至3月12日举行。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坎皮商场附近举行了烛光守夜，悼念在中国大陆为坚持信仰而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许多路人驻足观看，认真阅读遗像下方的文字，了解事情的真相后，径直走向摊位签名反迫害。很多人都曾经从报纸上了解到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一位芬兰人起初并不相信这些暴行会发生在中国，在向学员了解事情的真相后，这位芬兰人轻轻地拍了拍学员的肩膀，说在芬兰做这些传播真相的活动是有意义的。得知现场有法轮功学员曾因为信仰在中国遭到迫害，最后逃离中国在芬兰定居的故事后，四位女士流下了眼泪，并拥抱了学员，祝愿学员们未来一切顺利。许多人拿了传单表示回去后会了解更多，还询问是否有任何网上请愿书，他们也可以在网上签名。学员告诉他们可以扫描传单上的二维码在网上签名，他们愉快地答应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09万。
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重视发正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彻底解体最后的邪恶与因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天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7月9日。作者前言：我是1999年之前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修炼后处在见悟状态，看到很多另外空间的景象。我很少和外人说，有时鼓励同修精进说一点。随着修炼，我们地区几位同修和小弟子都处于见悟状态。2001年5月份，师父让我们全体大法弟子发正念，这样我们几位见悟状态的同修经常配合在一起发正念，经常帮助外视线同修，包括被旧势力迫害成病业状态的同修，使同修又恢复正常的状态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经过多年发正念帮助同修除恶，观察邪恶对大法弟子肉身迫害，基本是两种方式。几年来我发现，早走的同修都是他们自身空间场被旧势力压满了邪恶烂鬼，从另外空间看整个身体是黑的，可能同修哪方面有漏，可能有的和旧势力有约，但是我们听师父的安排，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包括旧势力本身和他们安排的一切。几年来我们看到很多同修不重视发正念，有很多四个整点都跟不上，造成身体、家庭、亲情、生活环境等等方面的干扰。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同修，我们都告诉他们多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和所谓的考验。同修们经过发正念都改变了修炼状态和修炼环境。我们对全世界各地不重视发正念的同修很着急，因此我们写了《解体清除最后邪恶与因素》这篇文章。我们地区几位见悟同修每天在一起配合发正念，十年来我们所见另外空间正邪大战非常多，几天就有一个新的情况。大法弟子们整体配合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年大法弟子们清除了大量的黑手、烂鬼、邪灵、邪恶因素、盘体、天体、无形体和所谓最后最高最大的邪恶与因素。同时我们也希望开天目的与见悟状态的同修，把师父给我们的能力、大法开启的智慧用在正实法除恶之上。 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为什么带着功能修炼？能是偶然的吗？我们是有使命的。什么使命？师父要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那么我们开天目有功能的弟子，在做好三件事中，发正念大有用武之地。这可能就是我们见悟状态弟子的使命和责任。开天目的弟子不该用在不该用的地方。师父在讲法中早有点悟，希望我们共勉。目前我们几位见悟同修所见，发现有形体邪恶少之又少，他们被大量的解体销毁了，但还有一些无形体的邪恶，隐形的，有的像空气，像玻璃，像蓝天一样透明，有的像黑烟、黑气、黑水，有的像云、雾、阴霾，但是它们聚之成形，散之为物，可变化成有形体的、更坏的邪恶烂鬼形象，来干扰迫害大法弟子。他们有时隐形藏在每个大法弟子未修好的另外空间的身体上，和大法弟子的空间场与自己承担负责范围空间内。平时他们处于无形、隐形存在，一般情况看不到他们。当大法弟子齐发正念时，他们在那些空间受不了了，就变成有形体，有的变成了很大的物体，有的像阴云密布的云团，有的像小雨伞和各种各样的盘体，像铁饼中间有轴形状，盘体因素，有的是各种球体因素，有的是粉尘颗粒等形态。我们用神通把它们定住，经审问得知他们是迫害大法弟子的最后邪恶因素。他们嫉妒大法弟子修得快，按他们的理念旧法理行事，他们很多都很顽固，把他们拘住，他用剑自杀。他们干扰制约大法弟子的能力、智慧的发挥，他们是最后的各种因素。他有干扰学法的，有干扰大法弟子身体向高能量物质转化的，干扰同修切磋的，干扰练功的，干扰功能发挥的，操纵邪党的，操纵世人的等等，都有分工，各管一项的专门旧势力，非常细腻的安排。一种旧势力干一种事，我发正念想到一项，点到一项，邪恶就无法隐藏，清除效果非常好。有什么干扰迫害，就解体清除什么旧势力。他们干扰迫害大法弟子，一般有两种方式，实际是方方面面的，对每个大法弟子都有不同的干扰迫害方式。第一种，他在世间表面迫害大法弟子，首先往大法弟子自身空间聚集邪恶烂鬼邪灵因素，聚多了难以清除，他们就里应外合，操控恶警特务、坏人、恶人到大法弟子家进行非法抄家、抓人、迫害大法弟子。第二种方式，邪恶利用大法弟子身体有过病业的部位，在另外空间设置妖洞、黑窝，是一些无形、隐形的邪恶在较深的隐蔽空间行恶，并用有形、无形、隐形的管道从外边往大法弟子有病业的部位不断地输送邪恶，使表面身体病业加重。对这种情况，有的同修误以为老毛病又犯，意志薄弱，正念不强，被他们以病业的方式、病业状态迫害致死。当大法弟子发正念清除他们时，邪恶在另外空间就聚集众多邪恶补充增援。所以我们在帮助有病业状态的同修发正念时，一定要清除来自北京邪恶老巢增援的邪恶。例如有位同修在修炼前有心脏病、心悸、胸闷的毛病，最近又出现这个状态了，很难正常生活，打坐练功都很难坚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位见悟的同修聚到一起帮他发正念，采取了引蛇出洞的办法， 用香炉、宝鼎把邪恶烂鬼从同修的空间场吸收到法器里，邪恶在大法弟子未修好的空间场中隐藏安排了大量邪恶，在快清理干净时，另外空间邪恶烂鬼老巢北京上空聚集各种邪恶烂鬼、共产邪灵、蛤蟆和各种因素来补充，向这边猛扑过来。因此全体大法弟子发正念时，一定要重点清除邪恶老巢北京一切空间的一切邪恶与因素，它是层层空间的交叉点，各个空间的主通道，老巢、黑窝。邪恶从上边下来，先到北京，再分散到世界各地，有时像管道一样通向各地，有时地球内充满邪恶烂鬼，在地核内有一个烂鬼之手在指挥。我们从2001年发正念开始到现在，看到都是这种情况。我们发正念时经常用红银二里讲的香炉、宝鼎、神雷、法网等等除恶，用什么有什么，发现小面积邪恶用刀剑斩，法器收，发现整体有大面积邪恶用大法神雷等各种爆炸法器炸，效果非常好。不同层次的天体解体就是炸掉的。我们经过多次帮助这位同修发正念，同时清除了北京邪恶老巢过来增援的邪恶，使同修的身体恢复了正常。我们在发正念过程中把这位同修空间场里隐藏的邪恶拘住了。经审问，邪恶对被迫害的同修说，你说话怎么不算数呢？到这个时候就应当整死你。我们这位同修说，我是大法弟子，我的一切由我师父说了算，听我师父的安排，我要全盘否定旧势力。在大法弟子被欺骗的情况下，所有的邪恶安排都不承认。邪恶无话可说了，我们顺利地清除了隐藏在同修空间场内外的邪恶，使这位同修当时就消除了病业状态，完全恢复了健康。我们经常帮助有病业状态和被迫害的同修发正念，发现很多地区被迫害的同修发正念力度不够，自身空间场沉积很多邪恶烂鬼，因为邪恶是一批一批被全世界大法弟子清除，每一阶段出现的邪恶形象不一样，别的大法弟子都清除干净了，在你自身和三界内，你承担责任范围内的空间还没清理干净，一批又一批的积尘多了，就造成迫害。以上是我们现在所在层次看到、悟到的，另外空间的状态与情况，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同时希望开天目与见悟状态的同修多写切磋文章，交流除恶经验，共同精进。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希望同修重视发正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9月7号。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师父盼弟子们赶快跟上来，可是邪恶越到最后越在表面上猖狂。我们保定地区离北京很近，号称北京的南大门，近两年来邪恶不断绑架大法弟子。今年6月份，保北几个县同时绑架了100多个大法弟子，8月份又绑架了几10个大法弟子，环境非常紧张，严重的影响大法弟子应该做的3件事，影响了众生得救。经过我们同修切磋商量，我们是一个整体，正念加持同修，同时清除本地区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们保定地区决定每个星期日的下午2点至4点，2小时长时间发正念，直至邪恶灭尽。下面是我发正念时看到的一些情况，写出希望不重视发正念的同修重视起来，也希望大陆所有的同修都参与进来。8月22日下午星期日，是我们地区第一次长时间发正念。刚发正念时，我看见我们来到了小白楼邪恶洗脑中心，我们的正念把小白楼劈成2半烧毁了。接着我想先解体迫害大法弟子最邪恶的地方，我们就来到了一个高大的建筑物前，进去看是保定的610老窝，离它几10米外是由1米粗的灰色管子围着，管子相隔几米一个堡垒，一圈有几10个堡垒，每个堡垒和中间连着，同时管道中间也相互连着，4通8达，哪一块出事前后左右都能支援。管子上面站满了邪恶，他们手和手脚和脚都连着一动不动，他们都吐着黑气，同时管子里都装满了邪恶因素，直达北京。这个魔窟在全国也是最大的一个，邪恶至极。我想把它炸掉，有几个同修同时发出了几个炮弹，只见火光一起，只炸掉了一个角，邪恶一补充又长上来了。我想那就用神雷和大法的炸弹把它炸掉，用了37颗神雷和炸弹，只炸掉了1半，下面更坚固。我想我们整体的每一秒不知有多珍贵，不能慢慢和它战下去，我求师父加持，赐予弟子们智慧，快点把它解决掉。我脑中突然想起我们这所有大法弟子的功要合为一体，形成一个巨弹，彻底把他老窝炸掉。只听见一声巨响，火光冲天，彻底把他炸掉了。接着上面出现了几10个魔头像，我们把魔头像清除后，后面出现了一把大利剑，有几层楼高。这剑是由邪恶组成的，每个邪恶都拿着小利剑，小利剑是由微观的邪恶组成的，几次都炸不掉。我想我们大法弟子的功变成一个大剑鞘，把它装上，解体它。我手中拿着大剑鞘对剑说，剑鞘在此。只见邪恶呼呼地往鞘里飞，飞进了2/3，快到剑鞘把时停住了。越上边他们的层次越高，他们知道上当了想跑。我把剑鞘对向剑把说，哪有剑不归鞘的。瞬间剑把也进去了，四周瞬间又飞来几10把小剑，我用小剑鞘把它们也装进去了。我们又炸掉它周围的邪恶和管道里的邪恶，可炸一层又出来一层，越后面的邪恶看上去越小，可层次越高，最后一层是黄色的。他们说他们比花岗岩还硬几倍，说我们炸不掉他们。我说你们就是比花岗岩硬上100倍，我们也能炸掉你。说完一下就把他们炸掉了。炸掉后出现了一大片黑水，是不动的水，它直接由管道通向北京和各地610。它下沉时像雾气一样，由一个高层邪恶因素控制着向下排。我对着高层邪恶因素念师父的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瞬间黑水和那邪恶生命就被灭掉了。随后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城市， 这个城市就像光的世界，城门还没打开，就听里面发出声音，你们敢追到我这来？随着声音的发出，城门开了，飞出来很多高层的佛道神，这些佛道神的中间是更大的高层生命，他们排好阵势，发出浅灰色的光，他们的光很厉害，他们以下的生命只要看着光就会瞬间死亡，这就是宇宙的死亡之光，毒狠的因素。这几个月的利剑行动就是由这发出的，我的左眼被这光刺了一下，我就想法光才能要还宇，你们这是什么光呀？随着这一念的发出，这光一下没有了，当他们发不出光来时，他们也随之倒地解体了。这就是这次发正念前一小时解体610和利剑行动的过程。这次参与长时间发正念的人数不到本地区大法弟子的一半。当我想要把发正念看到的写出来，可一提笔，我身体就发冷恶心，两个胳膊难受得很，一直难受到心里，头又疼又胀，眼也很疼，一连两次要提笔都这样。第三次我先发正念，清除干扰我写正法文章的一切邪恶因素，我想我不能被邪恶吓住，必须写出来，鼓励同修，让我们形成更大的整体，解体北京和各地区的邪恶。可刚写了一半，就听一个邪恶说，不能让他写，他们要形成强大的整体后，北京就保不住了，全国也就保不住了。这时我感到右眼特别疼，没写完就实在写不下去了。我向一个同修说了这事，同修说，不许他干扰，我们帮你发正念。25日下午，在几个同修帮我发正念和正念的加持下，这篇文章才写出来。写的过程中，同修们持续发正念一个多小时，一个同修看到那邪恶一批批一层层的围困我，不让我写，同修们的正念一次次一批批地清除了他们。现在我看到北京的邪恶很多，有管道向周边和各地输送，我建议北京和周边地区及各地区的大法弟子们，在不耽误集体学法、讲真相和四个整点发正念的情况下，每星期日下午2到4点两小时长时间发正念，清除北京和本地区的邪恶，参加的人越多，清除的邪恶就越多，越到修炼的最后时刻，法对我们的要求越严格，我们不能再那么不争气，不能再徘徊不前了，我们唯有勇猛精进，才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希望同修们都能参与进来，让我们形成强大的整体，直至邪恶灭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长时间发正念加强清理效果，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9月8日。最近自己漏洞较大，被邪恶钻了空子，面临较大压力，这也促使自己痛下决心，把长期不去的执着去掉。 我在大量学法的同时加大发正念的力度，体会到长时间发正念能加强清理效果。一般是发半小时左右，最多达到两个小时。发到后来，身体感到全都放松下来了，呼吸也很细，整个身体融在能量里。有一次发完正念，边上同修都说，看你刚才好像很放松，能看出来。同修也尝试，也感到效果很好。我的体会是，长时间发正念不只是个方法，其中也包含着法力，说明你思想重视了，下了决心才那样做的。当然与不重视时效果会不同。师父看到你那颗坚定的心，就给你往下拿得多。当身心都放松，被能量充实的时候，自身的空间场会很纯净，一些坏东西也带不了，对去掉它们也会容易些。当然，长时间发正念，姿势往往保持不到最后，那就开始尽量保持标准姿势，坚持不了了，再换成其他姿势。师父在讲发正念要领时，教了我们标准姿势，但没把姿势讲那么严，关键是头脑清静下来，心平静纯净下来，正念强大。这个方法不但对清理自身管用，对外除恶也管用，写出来供同修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弟子另外空间所见正邪交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8月5日。大法弟子小齐在一次练神通加持法时，看见另外空间正与邪的交战。大法弟子表现的是众神和仙子的形象，有的坐在莲花上，有的坐在飞龙上。大法弟子发出的光的能量聚集成了一个巨大的光球。如果大法弟子发正念时念力不集中，思想溜号，那么发出的光柱非常细，光球也会缩小。在这种情况下，邪恶不能被清除，相反，邪恶还会嘲笑着说，这还是大法弟子。如果大法弟子马上调整集中念力，那么发出的光柱又会变得很粗，光球会扩大一点。当大法弟子整体正念都特别强时，巨大的光球会往下压，越接近地球，现在距离地面很近。如果整体做得不好，巨大的光球就不往下压，离地面就高。当这个光球到达地面时，就是法正人间了。大法弟子讲真相中应该救的没有救，在正法结束时，这些人都用怨恨的眼光看着大法弟子。大法弟子那时也很伤心，流着眼泪说，对不起，对不起。在大法弟子讲真相中，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人可以到金墙的另一边去，那边非常美好，而不明白真相的人撞墙也过不去。小齐还看到另外空间魔王、蝎子、黑龙、狐、黄、白、柳、鳄鱼、蝙蝠、蜘蛛发出一种毒水，黄鼠狼发出一种毒气，像迷魂药一样发到大法弟子身上，大法弟子就迷迷糊糊睡过去了。希望大法弟子一定要清醒， 正念破除邪恶，排除干扰，发好正念，做好救度众生的事。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信誉法轮大法的奇妙感受》，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6月3日。我是上世纪90年代初得法的，我先后参加了四次师父举办的法轮佛法传授班，亲耳聆听师父的讲法。我出生于1959年，自幼体弱多病，身高1米70，体重却不足90斤。曾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每天早晚诵经。因为心诚，身体出了原因，佛堂常有木磬声缭绕。93年，身体越来越不适。这时，万幸我丈夫在齐齐哈尔参加了93年7月师父举办的法轮功传授班，我丈夫就提条子问师父说，我妻子心脏不跳，还能说话，长达3-4个小时，是什么原因？师父告诉说，是心神离体。我丈夫回来跟我说，我师父传的是正法。后来他就组织亲朋好友练法轮功。当时我不相信练法轮功能解决根本，依旧诵经。直到93年阴历12月24晚，我突然感觉身体不好，就跟丈夫说，快帮助我念吧，我就一心不乱念佛号。这时我妹妹就放声大哭，我就告诉她不能哭，会搅扰我往生。当时我丈夫说，我不让你走，谁也带不走你。我心智乱了，就说，你快求你师父吧，只有你师父能救我。过了1-2个小时，我恢复了正常，我就决定练法轮功，但不修。这样，我参加了94年师父在长春举办的法轮佛法传授班，真正懂得了什么是佛法。参加班时，师父讲法我就睡觉，可却一个字不落都听进去了。当时我走路轻松，身体舒适，心情愉悦。我有师父了，是师父救了我，终于得到了这万古难遇的宇宙大法。我在法轮佛法中修炼了20年，有收获，有喜悦，有坎坷，有磨难，身体承受的也很多，亲身体验到了佛法的伟大与庄严。下面我给同修们讲一下我的亲身经历。我94年参加长春班时，同时参加早晚班，心情非常激动，总爱看书。有一天，我捧着书找同修问一个问题，这时师父从书里面出来说，自己悟。还有，参加班第5天时，一到办班地点明放宫，走着走着就听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是师父。师父的手伸向我，我不敢抬头，
师父和我差两步台阶，还比我高那么多。我把手伸向师父，心里有激动，还有怕。师父的手非常非常的软。我每天都能看见师父的光圈，师父深入浅出地讲着佛法，真是可喜可贺。这是我们和师父的缘分。1994年8月中旬左右，我突然大出血。下午我跟丈夫说，咱们上医院吧，这病太埋汰了，佛不能管。丈夫说，不行，要上医院就上市里，不能在家，修佛都修到医院去了。我想，不去就不去吧。这时我小腹的法轮急速的旋转，不到半小时我就好了。94年听说师父要在广州办班时，我丈夫就鼓励我去参加。因为家里经济原因，把电话卖了，带着1800元钱去了广州，坐硬座吃方便面。丈夫嘱咐我说，什么都不要买，一定要把师父的书都请回来。我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同去的一个人是厂里的一个小官，在广州下车后，我们就着急找旅店，两天没有睡觉，就想快点。可他还是要讲，像个官似的，我就生气了，当时就说快点。他看我一眼，还继续讲。这时我急眼了，师父又出现了，在一个圆圈里显现出面部，非常严厉。写到这儿，我还是不寒而栗。师父太慈悲了，我是一个不争气的弟子，总是让师父操心。98年有一天，我命门非常非常痛，发着高烧。命门开时，我看到每层门都刷刷的开，非常快，每层门都有护法，牛头马面金刚像都有。修炼法轮大法后，94年至98年，我像换了个人似的，体重由不足90斤增加到140斤，每天全身心沐浴在佛法中。转法轮中每个字都在我身体里运动，每个字背后都是无数层层叠叠的佛道神。每天看转法轮时，时而看到一个字就是一个世界，时而看到一页书里的那个景象，美极了。还有看书时，转法轮里的光环慢慢地往外扩展，有时一上午还能看到其他的。什么是幸福，我体验到了。转眼到了99年的720，黑云密布，黑手伸进了三界，邪恶开始迫害法轮功。有人进京上访，有人去当地政府讲真相。我们是修炼的人，是与世无争的。那时我们家住的是三间平房，当时县领导、厂领导、公安局、派出所共30多人日夜看守，不允许动，这样一连7天。丈夫被非法劳教3年，我被强迫进洗脑班3次，有3个大年三十不让回家，家里只有一个10岁的女儿自己在家。后来为了能和同修见面，就开了一个小店。那时只要有人进我的店，我就被带进派出所训话，常人也不行。可有时练功人来，恶人就看不见。后来随着自己的认识提高和正念的加强，自身的环境越来越轻松，到店里来的同修越来越多。为了和同修多接触，就通过各种方式，大家相聚在一起交流，写心得，谈体会，互相提醒。如有同修落下，就通过各种形式找他回来，无论他是哪儿的心结，都帮他尽量打开。其中有不少常人也相继得法。我们都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3件事，做好我们应该做的，如坚持用多部手机打真相电话等。请师父放心，我一定救度众生，修好自己，再次跪拜恩师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永恒的记忆》，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4月6号。师父在成都办法轮功学习班的情况，有同修已写过回忆文章，这里我仅写下我个人的所见，算作对其他同修回忆的一个补充吧。1994年5月29日，我们来到成都牛王庙，在紫东正街内得知师父将在成都办班，当时只知道师父是办气功班，不知道师父是在传佛法。平时我工作很忙，每年从头忙到尾，恰巧那段时间不知怎么就有空了，有幸参加了师父亲自传法传功的9天班，真是缘分啊。第二堂课时，我看到师父的身上发出光芒四射的佛光，直径约有3米多，中间是密度极大极高能量物质，透明的，外边是一圈彩虹那样的光圈，在外面是放出的彩色佛光，极其漂亮纯正。接着看见师父座位两边，每一边都坐有4、5个觉者，然后是一边站着一个很高大的觉者，背后还站着一排全是由金色的光构成的觉者形象。师父前边坐着4个人，这4个人比较小一些，戴着帽子。坐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女同修，30多岁，我看见她头的周围有一圈红色的光，约1尺5、6左右，边上发出红色毫光，就像画上那些大菩萨发出的那种光的形象，只不过画上画的是蓝色或白色的，而这位女同修发出的红光。她的女儿坐在她右边，她女儿老是回头看我，我问她，你看啥子？她说，我这里有个眼睛。接着指了指她两眉之间往上一点的地方，我明白了。师父生活简朴，有2天早上我都看见师父边吃着馒头边往讲法的学习班走。师父穿着也很朴素，白色衬衣，青色裤子，都是7、8成新的。有一天下午，师父来得比较早，就到了老学员住的那个房子去，我也住那屋。我在走廊上看见师父来了，我向师父核实，学员们见师父来了，赶忙洗了桃子，用碗装着请师父吃。师父吃了一个，然后把每个桃子都摸了摸，放回碗中。我怕打扰师父，没进去，待师父走后我才进去。老学员说，师父吃了一个，这些都是师父摸过的，是仙桃。我说，这是佛果，吃佛果得佛味。于是大家就把桃子分着吃了。有一个星期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们正准备到宝光寺去，后听说师父要去，我们怕打扰师父要做的事，就决定下午去。后来听同修说，那天师父的佛光特别漂亮，特别大，宝光寺的几百罗汉另外空间打着手印迎接师父。师父在庙里的一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据天目看得见的学员说，那是佛在跟师父说话。师父对其随行的学员讲，你们今天沾光不少。有一个学员早上出发时背上还有黑气，回来后就没有了，而且觉得有光透出，确实沾光了。下午我们去宝光寺，觉得宝光寺里和以前不一样了，感到十分祥和与纯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把大家身体上不好的东西摘掉后，我们大多数人感到一身轻，身体非常舒服。可是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不失不得，不能够全部都给你拿下去，你一点不承受，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也就是说，你病的根本原因，身体不好的根本原因，我们给你拿掉了，可是你还有一个病的场。在天目层次开得很低的时候，看到身体里有一团一团的黑气，混浊的病气，它也是一个浓缩了的，浓度很大的一个黑气团，它一旦散开，会充满你整个身体的。确实如此， 当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的时候，我看见内脏上一个一个的黑气团不断往外冒，太多太多了。在给我调整脑袋时，觉得脑袋特别疼，看见脑袋内外有一个大盘在飞快地旋转，还听见呼呼旋转的声音。当天晚上，我看见头顶上一团白色的物质，大概有一个碗那么大，发出白光，把我身体全部罩住了，觉得很舒服。在成都九讲学习班的最后，师父打了一套大手印，随后师父站在台子前面对随行学员讲，悟了就悟了，指大手印，可惜我没看懂。师父要回去了，学员们恋恋不舍，有的学员落泪了。师父讲的真是太好了，太好了，都讲到大家心里去了。师父的慈悲和祥和，师父的谆谆教诲，将永恒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内心的感觉，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大家只是一个劲儿地鼓掌，用我们的掌声向师父表达深深的、真诚的谢意。没有语言，只有掌声，一浪高过一浪。接着，师父提起右手，左手跟着画了三个立圆，右手对着全体学员连推三下。这时我看见师父手心有一团金色的光，直径约三寸，全场再次爆发出暴风骤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我自己天目开得低，只看到这些，还有许多更玄妙的东西没有看到，觉得遗憾得很。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